丞相李纲在皇帝的面前替林素娘要求赦免之罪，皇上呢开始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求赦免欺君之罪。皇帝为了得知这个谜底，所以只好就点头说了，你讲吧，我可以赦免他的欺君之罪。李纲就跟八弟徽宗说，陛下，这个木霜他并非叫木霜。皇帝一愣，他是谁？他叫林素娘，他是个女的。皇上一听到现在恍然大悟，皇上心想，我说今天八千岁跟丞相俩人到后宫求见我，跟我谈完了正事之后就聊起这个女的来了呢，什么巾帼英雄，什么女中豪杰，什么天为天坤为地，女子的重要，闹了半天这是给我设了一个圈套，三绕两绕把我绕进去了，最后归根结底在这儿呢，他是给这林素娘求情。其实徽宗皇帝啊感觉的非常正确，这就是李纲的智谋。李纲为什么要这样办？他为什么要带着八千岁来？不带着八千岁来，在这个时间上后宫求见皇帝，皇帝很可能就不召见。另外呢，有八千岁这么一个敲边鼓的，他显得这个气氛非常浑和。谈完了木霜之后，接着谈女的，谈巾帼英雄，由八千岁引起，这很自然。当李纲感觉到皇帝也参与进来，在谈论巾帼英雄这个气氛恰到好处的时候，借着皇帝兴致未尽，所以李纲提出来了木霜之事。这是李纲用的心理引导学，他把这皇上给绕里头来了，把这事儿就给办成了。皇上一听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也只好就让他挂二路帅了，朕我饶恕他欺君之罪。如果说他辞去前敌，能够破了铁甲关之围，回朝之时朕还要加封。皇上这是心情好高兴，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没当回事儿。我不管他男的是女的，你只要到前线上能够打了胜仗，我就回来加封。丞相李纲在这个时候见皇帝还有另一番良苦用心，那就是这个时间是他跟八千岁单独见皇上，没有满朝文武，没有太监等奸党在场，没有他们的搅和，皇帝一点头，这就叫承命以行，你再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了。所以李纲跪倒身躯向皇帝谢恩，这替林素娘谢恩呢。皇上当时点头告诉李纲，你帮着这林素娘筹办人马，把人马筹办齐整之后立即行军。这时候李纲跟八千岁两人告诉了皇帝，各自回了自己的府地。李纲回去跟林素娘一说，在皇帝面前把事情已经说明白，皇帝饶恕你了。林素娘一听，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地。林素娘由打丞相府里边出去之后，这就开始准备同带三军的事情。没用三天，人马凑齐。丞相李纲告诉林素娘，问问他你的军中的职务，前锋官、押粮官、各营各哨都安排好了没有。林素娘把安排人的名单递给了李纲，让李纲亲自审阅。前部正任先锋官也是新入伍的一位英雄豪杰，此人是出身绿林的，人送外号花面阎君，叫姚山洞，副先锋叫吴斌，两人各持一条凤翅鎏金镋，也是勇冠三军的豪杰。后边押粮运草的官员也都安排好了，唐铁牛等人呢随营出征。唐铁牛这些天呢就在状元府里边待着， 掌握着命令呢，在状元府里边待着这功夫，唐铁牛没事就上后边干什么呀？找陈清秋，想要跟陈清秋学点什么。他这小徒弟乐宝呢，也不知道他师父跟进那陈清秋去学什么去。后来眼看要走了，唐铁牛就跟陈清秋、盖娇娘等这些女眷们告辞。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个人想着跟着隋营出征，因为他们两个人也得到了消息，说这二路元帅是个女元帅，女元帅能够出征，那么我们两个女人为什么不可以跟上前敌呢？唐铁牛说，这你先别忙，等着下一步的时候再请你们俩去。唐铁牛跟乐宝也跟着到营中听谋。到了这天，宋军开始起行了，先见了皇帝。皇帝这个时候才真正见了庐山真面目，一看这个二路元帅林素娘现在已经不是男人打扮了，换成女将的装束。这徽宗皇帝心想，看来我大宋国朝是国运亨达呀，男将没有，还有女将出征。于是皇帝就命令林素娘即日登城。林素娘掌管着三军四命，统带三军，先命前部先锋官头前开路，200万宋军浩浩荡荡离开了东京汴梁，向铁甲关进发。那可是旌旗照日月，号角似雷鸣啊！一路上队伍尾翼长达数十里，队伍往前行进，走着走着前边就到了狼牙山地界。当走到狼牙山地界的时候，这天晚上临时宿营，夜晚间刚把临时的营帐扎好之后，林素娘在中军帐刚刚坐稳，忽然间就听见后营中一阵大乱。林素娘正在惊愕之中，忽然间有一个兵士慌慌忙忙到中军帐向林素娘禀报，谁禀告他是后营有人偷劫咱们的粮草。林素娘一听，干嘛有人敢偷劫粮草，这还了得，是什么人我们根本没看清楚。接着后营的押粮官就跑中营来禀报了。押粮官说，我们看见这人跳下马来，身高也足有1丈20左右，这是个大个子，骑着一匹红色的花马，手中拿着一对兵器，那对兵器黑夜之间我们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，反正是双兵器。这个人声如巨雷，带着一伙的强盗，足有几百人闯进咱们的后营之内，把咱们的粮草车给劫走了很多。我们大家伙跟他动手，谁都不敢近前，到我们的近前，这兵器碰上他那个兵器就得出手。这个人是力大过人，好像一个野兽一样。元帅已经把粮草车劫走了。林素娘一听，这还了得吗？俗话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啊！我这次到前敌去，粮草车跟着大营人马一同前进，就怕是有缺粮之危。可偏偏走在半道上，这粮台就让别人给劫走了。几百人绝不是敌军，因为现在离着前敌还远。充其量就是地方上一股匪徒。这附近哪里有这样的匪徒呢？林素娘心想，我倒要打听打听，如果说你没有干预到我的正规军队，我可以不管你，你敢接触我的粮台，那么我顺路剿匪。所以林素娘马上吩咐手下的探马四处打探，问问接粮台的人会是什么人。探马直到天亮以后把消息打探回来，向林素娘禀报，打听明白了，往前不远就是一座巨齿狼牙山，巨齿狼牙山上有一个大寨主，这个大寨主人送外号叫恨天无霸赛索尼，此人叫孟春达。这孟春达据说手底下拥有1000楼军，在这狼牙山上扯旗造反，是自立为寨主。昨天晚上偷劫粮台者就是这个孟春达。林素娘一听， 听起来这个人也不过是义勇之夫啊，他手底下就有1000来的楼兵，他就敢碰我这20万之众的队伍，敢跑这儿来接粮台来，你这可是耗子舔猫的逼梁子，自己找死啊。林素娘马上把前部正任先锋官花面阎君姚山洞给叫来，告诉姚山洞，前面狼牙山上有一个寨主叫孟春达，他偷接了我们军营中的粮台，你必须带领着吴兵统带3000宋军，把这个山寨给我剿平了。剿平山寨不说，要把这个匪首给我捉获，带到上空，我要亲自问罪，把我们被接住的粮台给我抢回来。林素娘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，告诉这姚山洞，指定就把这一小股匪徒全部给剿灭。花面阎君姚山洞也真没把这匪徒当回事，听了元帅这个命令之后，姚山洞马上带着副先锋吴斌两人各乘战马，点齐人马，出了先锋大营，就直接来到了狼牙山的山下。到山下往山上一瞧，一条山路弯弯曲曲直通山顶，姚山洞一催落马，顺着山路就要往上走。他正当往上走的功夫，就看由打山上呜呜呜呜下了一伙的喽啰兵，把这弓拉开了，见搭子弦上一声呐喊，别往上走了，再往上走开弓放箭。姚山洞手中把这凤翅鎏金镗一端，哎，告诉你们山上的寨主，让他速速下山受死，就说大宋官军路经此处，要剿山灭寨，你们的寨主昨天晚上斗胆包天，就敢上你们的后营之中劫夺粮台，问问他还有脑子没有。姚山洞这么一喊呐，有的楼兵慌张张往山上顶包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可由打山上的顺山下来有几百名楼兵，这几百名楼兵顺着山头往下一走，姚山洞往旁边一带马，带着宽敞之力勒住江生手中端躺定睛观瞧，一看由打山上面下来为首的一个大个子，甭问了，这个大个子就是人们所传说的昨天晚上劫粮的那个山上的贼头。一瞧这人真是在马上坐着，那比别人都高出一大截子去，跳下马来身高足有丈二，长得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两道朱砂红眉毛，狮子鼻子大嘴叉，海下无须，身上穿了一身豹皮的衣服，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，风魔从大扣足上的牛皮战靴，胯下骑着一匹红花马，别名又叫花斑豹，手中端着的兵器叫独角铜人槊。什么叫独角铜人槊？他叫俩兵器一手一个，是两个铜孩子，用铜打造的小孩，这小孩双手这么合着，这个腿呢这么蜷着，就这姿势，他拿这个手啊抓着孩子的脚脖子，这是重兵器，一般力量小的耍不动这玩意儿。你就看他使这铜人槊，就证明他力大过人。姚山洞一看，甭问了，这个就是那匪首孟春达。这个人马到疆场，把马带住，独角铜人槊左右一分，往对过一瞧，啊！这边是什么人？姚山洞马的缰绳往西抬，戴思江来到前面，把躺手中一端，我是大宋国朝二路招讨使麾下前部正任先锋官花面阎君，我叫姚山洞，你是什么人？问我狼牙山上的大寨主，山上的总头，我姓孟，叫孟春达。我听我手下楼兵说，你小子刚才往我这山上攻了，你想要上我这山呢是吗？要找我呀？啊，有什么事说吧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是你到我们的后营抢夺了粮台吗？
对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我们山上正没粮食吃呢， 想抢老百姓的吧，他们还不禁抢。一听说你们有官面人马在这路过，找你们要点粮食，这有什么的？不为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你走你的道，我也不拦你们。就算把这点粮食留下作为买路钱了，你这就得了吗？干什么你不依不饶的？
姚山洞这里好大胆呐、啊！这是二路元帅带领着宋军到前敌破铁甲关之围的，你竟敢夺我们的粮食！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，计毒莫过绝粮。你绝宋军的粮食，你犯了滔天大罪了。
犯了罪能怎么的呢？
犯了罪能怎么的？今天我要把你生擒活捉，都帐下审问。
啊，生擒活捉我上帐下审问呢？来吧来吧，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过去，我就跟着你进你们那大帐。
姚山洞一看，我跟他不用多说，看起来这个人呢也是个浑浊猛愣的人，我跟他说多了犹如对牛弹琴。姚山洞一催马到跟前，白掌就砸，躺往下一砸，就和那孟春答应左手的铜人说往一挂，砰啪，这一说挂在那躺上，姚山洞就觉得胳膊嗖的一下子又麻了。两人马打盘桓，打了没有四个回合，姚山洞这虎口的地方就裂了，出了血了。姚山洞这一出血，后面那吴斌就看出来了，姚山洞不能取胜。吴斌催马上那白堂往下就砸，吴斌那堂往下一砸，就看孟存砸把一对同人说施下往外一下开，啪入，吴斌这堂就出了手了。吴斌不敢再打，一拨马往下就败。他往下一败的功夫，阵脚下正好林宋娘跨马提刀给他们官兵撂阵。林宋娘一看，哎呦，好厉害的山大呀！林宋娘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再看那姚山洞啊，已经把那个躺被他拿双槊给挂过去了，咵的一下子，那躺给扔地下。姚山洞拨马往下一败，孟春打百通人说哪儿跑？二路招讨使林素娘手中一摆着口秋水雁翎刀，催开胭脂驹来到阵前。林素娘怎么上来的呢？林素娘看到了这孟春达骁勇善战，力大过人，他心想，这么一条汉子怎么流落在草莽山中成一个山大王了呢？可能他有一段曲折的经历，我到阵场上，我问一问他，跟他攀谈攀谈，也许通过我对他一番小意大意的谈话，能够把他收为大营之中，为大宋国朝效力。当然林素娘也想到，如果说我要劝他不得，他要跟我翻了脸，凭仗着我手中这口秋水雁翎刀，我也能跟他抵挡一阵，这正所谓艺高人胆大。林宋娘催马摆刀上来，来到阵前，一再次将手中把雁翎刀一横，哎，对面这位寨主，你通名报姓上来。林宋娘这一上来，孟春达把这独角铜人槊左右一分，定睛往前一看，好，一瞧对面上来一个女的，头上戴着一顶墨额金盔，倒穿一朵朱红缨，顺风之飘，身上穿着柳叶黄金甲，外罩红袍，足下蹬着牛皮靴子，胯下一匹昏红马，手中端着一口雁翎刀。一看这个女子长得非常俊俏，孟春达一看是个女的，就愣在那儿，哎，这怎么女的还能这样吗？林素娘说，你报上名来。
啊，我叫孟春达，
你
是谁？
我是二路招讨使林素娘。
啊，林素娘，你还真是个女的。嘿嘿嘿嘿，大姑，咱不打咱不打。
这叫大姑把林素娘差点就给叫乐子。林素娘心想，这什么人呢？从哪论的？怎么见面管我叫大姑啊？
林宋娘不知道，
孟春达叫大姑，感情这有个原因。这孟春达呀，他的父亲原来是河北梁乡人，他父亲叫孟发，这个名字挺好，发取发财之意。但是后来有人说，说你这个名字跟人姓连在一块儿就不行了，孟发老做梦发，实际上发不了，这块都是假的。这孟发呢，生前是到北口外贩野马的，贩卖了半辈子野马，后来才30来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，没治好，含怨死去。为什么含怨死去呀？他心里边挂着自己的妻子，挂着自己的儿子。这个孟春达那时候病不大，才2岁，根本不记事儿。孟春达这个人从小一落生，劲头就特别大。怎么一落生劲头特别大呢？据他们邻居传说，说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，一蹬腿把那收生婆就踹一腚墩儿，也不是收生婆脚底发滑呀，反正也不是赶寸的劲儿。说孟春达感到长到4、5岁的时候，跟班班大的小孩在一块一玩，有时候打打闹闹啊，只要一动手，那别的小孩非让他打趴下不可。长到7、8岁的时候，一般的小孩就不敢跟他闹了。为什么？他那手太重，有时候这拳头打人家身上能轻半月。有一回呀，跟一个小丫头玩，一下子把人小丫头这胳膊就撅折了。这一撅折了，人家那家里边大人就不让了，就找孟春达他娘来了。哎呦，不依不饶，孟春达他娘给人好说歹说，又给人赔不是，又给人道歉，完了又给人拿钱，总算是把这个事了了。但是孟春达的母亲对孟春达可真有个担心，怕儿子越长越大，这个祸是越闯越大呀，尤其是打那女孩子，这还得了吗？他娘跟孟春达就真急了一把，告诉孟春达要上吊。孟春达一看自个儿的母亲真急了，这小子还是个孝子，跪地磕头，让娘你无论如何别死。他娘说，让我不死行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从今往后你跟小子在一块玩行，不许你跟丫头在一块玩，而且见了丫头你就得尊称人家叫姑，恭恭敬敬的。孟春达一听记住了，这小子从小多少有点少心眼儿，说到10来岁的时候啊，干脆哪一有女的他远远就躲开了，根本不上跟前去。咱们下次再见。